我希望你在吃北京菜的时候不要追求什么地道，只要你不追求倍儿地道，你就能发现很多好吃的。因为什么叫地道呢？用这个故事来弥补口味的不足，这就叫地道。而且地道必须便宜。什么叫面啊？就是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必须看起来很牛逼，这就叫面儿。这能用到很多地方，比如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其实没几个钱，但是得把这饭说的特别厉害，这叫面儿。打架的时候明明打不过别人哈，但是这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不还手啊，这就要面儿。好吃的、便宜的、有面儿的、能就着这个菜聊出一万个故事的、牛逼的，这就叫京味的菜。北京菜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凸显这个地道，就这地道比那味道都重要，所以你在北京吃一肚子故事，但东西没吃了什么好的。欢迎收听这期的《头号玩家对人生活攻略》啊，我是老罗，好久不见，咱们一周一更，现在变成两周一更了。别着急啊，后边会有密集的更新。最近超级忙，一个是开了新的节目还没剪出来，另外一个在写小说。今天这期节目是听众福利，对，我之前在群里面说过啊，会回馈一直特别认真收听节目并且给予我各种各样的支持的小伙伴。前两天听说我的轰炸机队长黄森森同学啊要来北京玩了，但是刚好他来北京的时候我去上海了，想在荣宅啊大家逛完 Prada 的展然后出来吃个饭聊一聊的小伙伴们可以约了哈。森森来北京的时候我正好去了他的家乡，所以我其实就是为了躲他。黄森森同学呢也正式成为头号玩家系列里边为数不多的有自己署名的节目的人啊，前一个还是腿哥帮腿哥回家三千年小队的节目。今天想聊什么呢？森森同学来到北京不知道什么好吃，我要给他远程推荐点好吃的。其实这个真的是我在北京最大的困惑，大家知道我是一天到晚满世界跑啊，而且我是一个超级吃货，不光喜欢吃也喜欢自己做，但是呢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地来的小伙伴我不知道推荐他吃啥，尤其是你奔着北京本地美食来的，真的是这样。北京的很多好吃的都不是北京本地的，所以最大的问题在这儿啊。所以我想用这期节目呢，看看能不能一方面给森森留下一些好的推荐，一方面呢把我自己的这个北京菜的事情给说明白了哈。其实北京菜特别特别的麻烦，大家知道我去年就一直在广东嘛，大湾区这边全都好吃，而且呢粤菜人也不用给你讲故事告诉你这个本地文化什么的，你就吃，你吃完再问这是什么，人家有这底气，就是贼好吃。北京菜不是，你说北京菜是什么东西呢？我说这话可能要自觉于我北京的小伙伴了。北京菜有几个元素啊，首先好吃，这没毛病啊，大家都知道要好吃。其次呢不能贵，还有就是北京这菜呢必须得有故事，就后边得能聊，聊到最后还得来一句，你说牛逼不牛逼吧，这就是北京菜。北京菜呢其实呢是几种不同类型的菜合在一起啊。首先咱必须得说啊，山东菜鲁菜对北京菜系的影响之深远令人发指。山东的这个胶东派呢济南派呢在北京呢互相融合交流，形成这什么爆啊炸啊炒啊溜啊烧啊，咱们现在在京菜能看到的这些主要的技法其实很多都是来源于山东菜。其次呢就是清真菜，清真菜在北京菜系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因为北京菜系里边的牛羊肉主要都是在清真菜的这个体系里边。然后呢就是咱老说老北京的小吃，这几样东西融成了北京菜，再加上各地驻京办以及全世界各地的美食融汇在一起，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北京菜。说起北京菜其实有几个点啊，只有北京人能够自己黑北京哈。首先我希望你在吃北京菜的时候不要追求什么地道，只要你不追求倍儿地道，你就能发现很多好吃的。因为什么叫地道呢？用这个故事来弥补口味的不足，这就叫地道。而且地道必须便宜，这个又便宜口味又不足，全靠喷的，这可能是播客哈。哎，对，其实播客挺像北京菜的哈。然后呢就是你在北京任何一家的面馆 你都很难吃到好吃的炸酱面，其实这是成本问题。但是啊，北京人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必须我们北京人家里做的才好吃，很自豪的样子。其实是因为炸酱面是不符合现在商业规则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你得下肉，你知道那一碗恨不得半斤猪肉进去了，你说外边谁给你下这么多啊？所以所有在市面上打着老北京炸酱面的这些馆子，无论是网红的不网红的，都不太好吃。很多老说你们北京人有理有面哈，什么叫面？这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叫面啊？就是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必须看起来很牛逼，这就叫面。这能用到很多地方，比如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其实没几个钱，但是得把这饭说的特别厉害，这叫面。做事儿的时候呢，其实不会做，但是得吹自己啊，这其实是不愿意做啊，这个要把机会留给别人，这是面。打架的时候明明打不过别人啊，但是这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不还手啊，这就要面。我们北京人亏就亏在这面上了。所以什么叫京菜啊，跟大家说一个自黑的结论啊，但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啊。什么叫好吃的京菜呢？就是好吃的、便宜的、有面的、能就着这个菜聊出一万个故事的、牛逼的，这就叫京味的菜。哎，呵呵。其实啊，要按我说呢，美食的核心啊就是好吃。您要说这不是废话吗？真不是废话。我觉得吃货都懂。其实很多时候美食的核心已经偏离了好吃这件事情。一般我来画这个美食啊，打个分什么的，占五成的是味道，就是你到底好不好吃。占两成呢，差不多也是性价比。因为这性价比很重要啊。如果您这个不计成本5000块钱的烤鸭，那能不好吃吗？对吧？但咱们说的还是在同一个价位之上，你好不好吃？然后呢，得有一个文化，就是所谓的在地性，是不是地道？它是不是能代表你北京本地的东西？北京菜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凸显这个地道，就这地道比那味道都重要。所以你在北京吃一肚子故事，但东西没吃什么好的。然后呢，就是原材料，原材料我们北京呢也吃一大亏，因为北京不是主要的农产品区，所以其实它没有特别知名的在地食材啊，各位如果谁知道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就是我们北京比较有特色的在地食材。最后是吃这个环境与服务，但是这个呢我又有的说啊，就北京其实不要太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旦在意环境与服务，大概率呢你这馆子在商场里边，但你要知道商场里边对火是有要求的，您就别再纠结什么预制菜了啊，就肯定都是预制菜。如果你不在商场里面，在路边上，那这房租得多贵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北京有一些像样的好吃的物美价廉的都不在四九城里面，这个大家理解一下，五环外边啊都是好吃的。然后北京有一个症结，就是不让外摆，这个我真的受不了。我原来开酒吧呀，开咖啡厅啊，包括后来开书店，街道上不允许你把摊位摆在外边。所以北京不管多好吃，它没有那个锅气。就包括簋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或者你们其实岁数都比较年轻啊，我岁数大了。簋街刚开的时候，所有的这个餐厅里边都是空的，好吃的都摆在路面上卖，大家吃这火锅的马小都在路边剥那虾，倍儿热闹。然后进屋干嘛呢？上个厕所呀，或者吹个空调，拿个饮料。你看到这些热火朝天的吃饭的景象，你自己也就想多吃点，对吧？所以我冒死说一句啊，就是有关部门，咱能不能恢复外摆？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广东上海这些地方大家在路边吃饭，就那个感觉我觉得是城市的底蕴哈。现在北京呢，路边呢可能有点喝啤酒的，然后路边开了一些什么精酿的一些店。为什么啤酒精酿这么多呢？有朋友还问过我，不是因为北京有酒文化，是因为啤酒便宜。我这么说又照抽了，酒吧里边聊一晚上喝一杯不合适，喝两杯又嫌贵，所以基本就是啤酒。但为什么要精酿呢？因为精酿又比普通的皮儿皮贵点，你明白？它永远是在找一个平衡啊，就是既要满足你能多待一会儿，量大实惠，又要满足我，我至少得赚点钱吧。但是我得说，痛风就是因为这精酿哈，我这话不好意思，但是少喝啊，真的。其实很多人都说啤酒加海鲜，没有海鲜的事儿，海鲜那么贵，说的好像你一天到晚吃似的。主要就是这啤酒，所以尽量少喝哈。北京就是这么一城市啊，说你要要面还要便宜，对吧？所以只能牺牲味道了。这就是为什么满大街都是那种一戳就破的网红店，但凡好吃点那不定离得多远呢。要不呢就是全是辣的。北京这个大街小巷你看啊，四川的、重庆的、云南的、广西的、湖南的、湖北的，就全都是辣的。为什么呢？你猜啊，物流成本 冷链成本低，为什么那么辣？我好像在节目里面说过，就是相对来说吧，对这个食材的保鲜就没有那么严苛了，对吧？所以为什么北京火锅那么多，大家一说一个城市火锅特别多，说明什么？说明没钱。真的，因为火锅成本低，它低在哪儿呢？一个是食材只要放冰箱就行了，也不用保鲜什么之类的。第二，这个食材即便不新鲜了，放在这个辣子里面一泡，说给你加工过，对吧？还有就是火锅不需要大师傅，不需要大师傅是一个巨重要的东西，因为我开过饭馆，大师傅太贵了。所以北京有那种潮汕火锅，如果在城里的话，琢磨吧。但是城外边其实还行，像巴赫里海记离得那么老远是还行。为什么呢？潮汕这火锅啊，最贵的是那个切牛肉那师傅，我跟大家说啊，保底在北京月薪25000起，切牛肉的这个师傅。所以潮汕火锅您别想追求那种物美价廉，它不可能。要是贵的一般来说都还是不错的。再说这个烤鸭，为什么北京满大街除了火锅就烤鸭多呢？因为烤鸭相对贵一点，大家发现了吗？现在咱们都吃得起了，但是当年在我们北京来说，这就是顶流了，最高级的美食就是烤鸭。那时候一只烤鸭我记得几十块钱，好家伙，不得了了。但现在烤鸭也 hold 不住了，几十块钱也不是事儿，所以怎么办呢？就变方嘛，要不就是大董，对吧？那烤鸭齁贵，然后放一大堆什么海参什么之类的，要不就是烤鸭里面加鱼子酱。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这样烤鸭好吃，是因为这样能多赚您点钱。我们北京啊，没有那种通天的菜系，它不像广东，广东你要想吃好吃的，你在那路边摊都能吃出几千块钱的东西。但是北京不行，北京本身就不是一个有海鲜传统的城市，或者换句话说，您外地来的朋友，广东的，你跑北京吃海鲜，你不是吃饱撑的吗？所以我们能给你什么呢？也就是这种鱼子酱烤鸭了。但是如果你想吃美食，我是不推荐这种新型烤鸭的。其实再好的烤鸭两三百块钱到头了。但是商家不干怎么办呢？就冒出了很多私家菜。私家菜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给你一菜单，然后反正两三千块钱给你乱配什么的。这个呢，我觉得森森同学至少你来北京就不用再考虑这种事情了啊。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啊，北京有很多人说特好吃倍儿地道，那地方它不一定真的因为是好吃，它有一个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呢牛逼。就我们北京人有一臭毛病，就太喜欢排场了。很多人不明白啊，前两天我看一个短视频，就说有一姑娘在那个鼓楼城门楼的旁边一个地儿那儿吃火锅，一帮人都说你这破地儿吃火锅多大风啊，多吵啊，你们一看就根本不懂北京。北京追求的就是什么呢？别人都来不了，我就能来。所以这地儿我别说吃火锅了，我在那儿吃个瓜子儿我都觉得是米其林啊。所以北京很多加成非常高的、评分非常高的那种餐厅，它其实不一定是好吃的，它是那个地儿厉害。所以您如果是外地来北京的话，你对那个地儿没什么感受，你就没必要去吃那么一顿，因为其实它食材不一定好吃。为什么呢？价钱，对吧？地儿好的地方，要不就是您违规了、违建了，要不就是您选了一个贼贵的地界。所以我觉得呢，不要太追求这个，这都是坑啊，一定要排除。说了这么多，北京有没有好吃的呢？有，哎，跟着罗三连啊，后边还有好吃的，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先说说这个北京的美食系统啊，北京人特别喜欢八大，对吧？所以你看八大楼啊、八大居啊、八大堂、八大春、八大胡同，什么八大博客什么之类，基本上都带一八字。咱们先顺着这个来啊，先说说北京这八大楼。八大楼我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这是民国时期啊，就北京餐饮行业里面就非常非常著名的八个山东饭庄。但其实它是晚清就已经有了啊，红火于民国时期。首先就是这东兴楼，但东兴楼其实后边呢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有人说东兴楼后来改名叫翠华楼，但是东兴楼自己不认，东兴楼就是东兴楼，跟翠华楼关系不大。泰丰楼、致美楼、红星楼、正阳楼、新丰楼、安福楼和春华楼，这是八个山东馆呢。就当时而言呢，除了东兴楼在东安门，安福楼在王府井，其他所有的都在前门大栅栏，就是这八大胡同边上，基本都在那个地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吧，现在这八大楼就剩三个楼了。第一个是东兴楼，八大鲁菜饭庄之首，这个楼现在就在簋街。我觉得价格小贵，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卖的是葱烧海参，其实山东菜真的还挺贵的，只要一上葱烧海参就是大几百。但是除此之外呢，这个酱爆鸡丁、干炸丸子特别好吃，人均呢差不多100多块钱。我觉得东兴楼还是讲究的，为什么呢？它那个炸物啊不油不腻，这个还是可以的哈。然后泰丰楼，泰丰楼是1876年啊，这是在原址在前门梅市街，前门梅市街是哪儿呢？八大胡同的入口。 这地方呢最有名的是那个惠乌鱼蛋汤，这个在那个电视里边很多剧里边也说过这个。他现在搬到了西城区的前门西大街二号，你去他们家呢还是葱烧海参那一套啊，但是我建议就点这个惠乌鱼蛋汤，就来这就行了，这个相当的好，是人均差不多100出头。然后是致美楼，致美楼呢是道光年间啊，也是咱京城的八大楼。这个致美楼啊炸物特别好，它现在呢在陶然亭公园的北门，比较有名的是那个一鱼四吃，就把一个鱼糟溜啊、干炸、红烧啊、糖醋，其实还挺好吃的，那一份不贵，100多块钱，然后海参烧蹄筋，哎呀看吧啊，干炸丸子看吧。所以北京这个八大楼呢，如果孙孙来北京玩想吃个正经的京菜，很逗，正经的京菜其实是山东菜，这三大楼里面可以选一个。我觉得其实致美楼不错，致美楼差不多70-80块钱一个人就能吃的挺好的。这八大楼外加一个山东菜馆呢叫丰泽园。丰泽园为什么不在八大楼里面？因为它开的比较晚，但是丰泽园可是半部北京史啊，这里边好多好多的好吃的，而且虽然价格贵吧，但你不点葱烧海参就行，基本上一人100块钱就吃出来，就在也在八大胡同那地方哈。然后就是八大居。八大居呢为什么叫居啊？因为它小。八大居一般来说是过去这个进京赶考的局子，或者是来这儿赴任的官员在这个地方请客吃饭，属于相对规模很小，就是一张桌子大概6-7个人的那种地方，没法做成堂子。北京的八大居呢是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万福居、广和居、同和居和砂锅居。一说砂锅居，很多老北京小伙伴们都乐了，当年的八大居现在就剩这俩，一个是砂锅居，一个是同和居。砂锅居就在西四南大街钢瓦市那个地方，它的招牌就是那砂锅白肉，真的挺好吃，而且他们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砂锅啊，砂锅丸子、九转大肠啊，都挺好吃的，差不多人均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森森可以带一家子去，因为砂锅居的环境还挺好的。然后呢是同和居，同和居原来在西四，现在搬到了三里河月坛南街那边。它的主菜叫三不沾，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听说过啊？我确实小时候吃过一次，我没觉得特好吃，太甜了。三不沾是一什么东西？就是不沾盘、不沾筷子、不沾勺、不沾牙，这不是四不沾吗？就这么一东西吧，反正相当于一个甜品。但是呢，这个同和居当年啊，是什么齐白石、鲁迅、老舍都喜欢来这个地方。除了这三不沾之外，他们家这油爆双脆，然后肉丁馒头这些东西都不错。这个现在还在营业。人均差不多123吧，比砂锅居稍微贵一点。然后老北京还有这个清真四大顺，东来顺这就甭提了，1903年啊，这涮锅，但是我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后来开了加盟就有点混乱了，而且还挺贵的。然后南来顺，南来顺呢其实有点像小吃店啊，现在这南来顺开在南菜园，就是大观园旁边，他们家这豆腐脑、面茶、驴打滚就吃这种东西的，还挺好吃的，大家可以去大观园顺路去南来顺吃一点。然后西来顺，西来顺呢在和平门，就离这个和平门烤鸭店不远，他在西郊民巷。他们家最有名的是这个马连良鸭子，就原来说马连良先生经常去这家来吃他们家的东西，炸羊尾、塔斯米、干烧大黄鱼。这西来顺做这种家常菜还真的挺好吃的，大家有空可以去那儿吃。然后是右一顺，右一顺呢是北京特别有名的一个清真饭庄啊，因为我之前还真的不知道右一顺也是属于这四大顺，做牛羊肉是北京一绝啊，他就在德外黄四大街这边，他们家这塔斯米啊、红烧牛尾啊、八口条啊都做得非常的好，这是四个清真馆子。然后烧烤方面呢，老北京的烧烤其实就是这炙子烤肉，南碗北记。什么叫南碗北记呢？烤肉碗它就在南李石路，就儿童医院附近，他们家这个烤肉呢有炙子烤肉，但它最好吃的是它那烤羊肉。烤肉碗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那个牛羊肉都要剔筋儿，所以他们家那肉呢特别软烂，你去他们家就点那个烤羊肉哈，但是那个羊肉真的就是入口即化，特别的香。然后他们家那个烧饼也特别好吃，我觉得比聚宝源的烧饼好吃。烤肉碗还有一个呢是烤肉记。烤肉记呢原名叫鹿泉居，这也是一个清朝的饭馆呢，他们家也是做烧羊肉的。这个烤肉记的位置好玩了，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它是在什刹海银锭桥边上，如果来的时间晚一点，比如说夏天或者秋天来，什刹海开海了，您是可以在这个烤肉记底下租一条船，200块钱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然后找烤肉记他们家点上各种烤肉，直接装在你的船上，然后后边这大哥划着船你到这个湖中间吃去，特别带劲啊，这是烤肉记。但是烤肉碗和烤肉记都不太便宜，我觉得人均都得100大几吧。这就是北京的一些传统的店吧，如果你想吃 清朝或者是民国时期的话，这个八大楼、八大居和这个四大顺你都可以考虑啊。我个人建议，如果家里老人想吃这个正宗的北京山东菜的话，其实致美楼不错。而且森森我记得住在南城嘛，致美楼就在陶然亭，这不错。然后八大居里面呢，砂锅居真的不错，因为它那个砂锅白肉真的还挺顶的。四大顺我觉得又一顺吧，又一顺可以考虑，但是又一顺那个位置不好停车啊，在黄四这边，南皖北济看吧啊。这就是老北京的这些老菜哈、啊。然后咱们再说说我们平时日常吃的一些北京的菜啊，大家听到这儿可以做笔记了。北京的这个菜系呢，我基本上就分三大类。第一类是京味菜啊，宫廷菜什么的在这儿。第二类呢是清真菜，第三类呢就是小吃。其他的非北京的，比如说这个驻京办等等的也很好吃，但是到时候我们再单录一期节目。那咱们先说说北京这个京味菜哈、啊，宫廷菜。首先就是烤鸭，烤鸭呢，我之前专门录了一整期节目哈、啊，但是我觉得森森因为是一家的嘛，七口来就别冒险了，四季民福妥妥的，就四季民福就足够好了。而且我觉得七个人差不多吃个不到1000块钱，你能吃的非常非常的好了。全聚德我依然认为是最好吃的烤鸭，但是问题是只有烤鸭好吃。前两天那个全聚德的人，因为我认识一师傅跟我聊天说，来了几个人外地的年轻人到这儿只点烤鸭，点完了之后把鸭架也带走了，最后我们那结账就只结了烤鸭，说是不是你听众、啊、因为我老在节目里面说这么吃比较划算啊，但是如果有老有小的就别这么来了。四季民福非常非常的稳健啊，就是鸭子小一点，如果不过瘾再来一只呗，是吧。这是第一啊，烤鸭。第二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烤肉，炙子烤肉。虽然烤肉季和烤肉碗是做炙子烤肉出身的，但是现在北京最好吃的炙子烤肉是烤肉刘。他们家这本店呢就在虎坊桥这个地方。虎坊桥你可别小看，这好吃的特别特别多啊。马路斜对面还有一个京田红炸糕，然后他们家这菜呢都好吃。你就从上往下点，基本上牛肉啊、羊肉啊、口条啊、大腰子呀、蘑菇啊都好吃。然后一定要记住，都烤完了之后要一份烤面条，他们家的面条绝了，炙子上面全是肉的汤汁，然后把这个面条其实也是熟的，在上面一扒了，哎，贼香。烤肉刘可以。然后北京有些地方会有炙子烤肉刘记，其实他们家跟烤肉刘是同一家，所以炙子烤肉刘记也可以去吃。然后京菜这个家常菜啊，咱们先说几个贵的但真的好吃的。聚德楼、京华楼，这个我觉得差不多一桌得奔1-2千块钱，但是真的好吃啊，这是北京菜的扛顶的馆子。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很多北京小伙伴会说我不专业，我告诉你把这拿出来说，您是甄师傅的后人，您是黄师傅的后人，坐上这个菜师傅会跑到你这桌子前面跟你聊一会儿的，这种那是我们北京最牛的。我之前不是说了吗，北京美食你得有面啊，这就是你有面，主厨得出来陪聊，这种呢就是贵点。然后普通的京菜馆，小吊梨汤、四世同堂、北平楼、京味斋，这都差不多。小吊梨汤呢稍微偏这个创新菜点，但是味道还可以。然后就是清真菜馆，清真菜馆首先啊先说火锅。火锅现在呢最好吃的是我们家附近的八先生。你要是吃火锅缺有人给你旁白，其实我也没时间啊，但是八先生非常非常的好吃，满人亲测认证。然后呢聚宝源、北门、荆门老鲍三、鸭儿里脊、满恒记都可以。但是我不是特别推荐鸭儿里脊和满恒记，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肉没有那么好。他们家之所以好是因为他那芝麻糖饼好吃，但您要是说又吃芝麻糖饼的话，八先生不是更好吃吗，是吧。聚宝源呢本来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但是聚宝源最近出了一个挺麻烦的事情。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了，新的注册的聚宝源都不叫聚宝源了，改了别的名字。而现在新开的店，从去年开始新开的店，但凡叫聚宝源的它就不是聚宝源。去年之前、前年之后那一年里面叫聚宝涮的其实是聚宝源，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明白。反正聚宝源现在呢在经历一个震荡，我们走着看。但是牛街的、望京的、北园的，这都是正宗的聚宝源，可以去吃。但是我吃完八先生之后，我觉得聚宝源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那个羊肉啊、乌珠穆沁啊，他那个羊肉在下降，可能是我的心理问题吧。对，相对来说啊还是好吃的。那北门涮肉你要挑地儿，它不是所有的都好吃，因为它是加盟的。南门涮肉呢就是地坛那河边那家好吃，因为有意境。荆门老鲍三是非常特别的，都好吃。 我觉得如果你要同时想吃京菜，又想吃火锅，又想吃爆肚，你就这么一顿了，那你就去荆门老爆三。这是清真菜的第一大类啊，火锅。第二大类是羊蝎子，羊蝎子就是老城一锅了，每家都好吃，就找那个直营的，望京那家是最好吃的。然后清真的炒菜呢，鸿宾楼、燕兰楼，这都是当年啊北京这个清真贵教的孩子们结婚请客去的地方，不敢说价很廉，但物绝对的美真的是好吃的。然后稍微平价一点的呢，就是紫光园和四季民芳。但是我得跟大家说，为什么清真菜就相对北京其他的这种京菜会稍微贵一点，是因为在北京的清真菜主要承担着北京这牛羊肉都在这地方，所以它基本都是奔肉去的，它能不贵吗？对吧？四季民芳呢特别有历史，而且有很多名人眷顾，但是我觉得味道上来说没有那么惊艳，它主要还是主打一个量大便宜哈，而且位置也不错，在朝阳门内。紫光园呢，你要去的话就点它那个牛尾还有那炒鸽的，其他的我觉得一般啊。这是清真菜。第三大类啊，就是小吃。我必须要为我证明一下，就我们不是吃小吃长大的，首先小吃呢，第一个卤煮，卤煮火上呢，您在路边随便找个地儿吃就行了，都差不太多，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无非就是那肠洗得干净点还是不干净点，对吧？你要说这肠给的多少了，你加点钱就都多。我觉得卤煮最好吃的是我们望京的这个啊，我之前带腿哥带十七吃过的这家，这是我觉得北京卤煮的天花板。反倒是北新桥这些名声在外的，我没觉得多好吃，就是那师傅当当当给你剁，你就觉得好吃了，还真不是。所以卤煮都差不太多，问题不大。然后爆肚，爆肚最有名的肯定是爆肚满，但是爆肚我再解释一下，它很贵啊，同学们，就它可能会成为刺客的。就小吃真的不是便宜东西，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吃不起爆肚，爆肚是真的很贵，一盘六七十块钱，而且一盘你根本吃不饱，所以基本来说爆肚也差不多人均得奔150去了。如果你不愿意去爆肚满的话，其实荆门老爆三也不错，而且爆肚这地方一般都含有门钉肉饼啊。你要请人吃爆肚，你先来俩门钉肉饼先垫吧垫吧，是吧？来个小米粥，这样可以少吃一盘爆肚哈。荆门老爆三的爆肚也非常好吃，然后就炒肝。当然了，鼓楼的这家是姚记是很有名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炒肝没有那么稠，而且那个肝啊特别碎，跟那钉似的。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吃的炒肝是天宫苑小吃铺，他们家那炒肝贼好吃，你们可以试试。豆汁呢，对不起，我真的不太行，我作为一北京人啊，我也不太行。最有名的肯定是那尹三豆汁，我和雪梨姐姐之前专门聊过，她说要带我去，六年过去了啊，雪梨姐姐满世界疯玩也没有带我去吃。然后面条我也算在小吃里边了，北京有一个柴氏牛肉面，柴氏牛肉面这个面一般，但是牛肉挺香的。然后炸酱面，甭管什么厂什么之类的，通通不推荐。不是因为不是妈妈做的，是因为炸酱面最关键的是里边得有肉丁。如果您真想吃炸酱面的话，就想吃这口又不在乎性价比的话，四季民福的挺好吃的，大董的挺好吃的，就三四十块钱一碗那炸酱面还挺好吃的啊。但是不太建议啊，因为实在是不值。然后就是这甜食，甜食北京呢有很多奶酪啊，三元梅园宫廷奶酪，就你在南锣鼓巷也能看见。南锣其实就这个宫廷奶酪还行，其他的我都觉得一般。然后驴打滚、京糕、豌豆黄、爱窝窝这些东西都很好吃，但是因为你知道这几样东西吧，一开盖就迅速的就变口感了，所以现在稻香村的我不太推荐，因为他们家是那真空住的，他那个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吃。如果想吃的过瘾的话，就去那个宫门口馒头铺，他们家的驴打滚、京糕、豌豆黄和爱窝窝都贼好吃，就去他们家吃就行了。或者呢，去这个白魁老号护国寺的小吃，吃点这玩意儿也还凑合，但其实没有那么好吃啊，就什么羊汤什么之类的，我都没推荐，因为没有特别好吃。然后炸糕在北京还挺多的，就吃这个京天红就行了，买俩足够了，因为太油了。我小的时候吃的炸糕跟现在的真不一样啊，我觉得现在这炸糕呢，同样的体积用的是我小时候那炸糕一半的料，但是油加了一倍，你感受一下吧。现在北京的炸糕就是四川那麻团，就那个劲儿。小吃里边我装上了一个烤串，因为未来如果想吃外地菜的话我到时候再推荐。但北京这烤串呢比较有本地特色的其实是那电烤串，在哪儿呢？什么西安饭庄啊、稻香村啊，有的地方就有，你可以去尝尝这电烤串。如果呢森森你们住的离牛街不远的话，你就去牛街吃吧，都好吃，每家都好吃。 北京的新疆烤串没有那么惊艳，除非你去新疆驻京办买那种大串，但是我觉得北京的烤串相对于我在全国各地吃的来说就相对比较一般了啊。以上呢就是推荐的北京的这些好吃的，那外地的和外国的我想回头再会一期节目，对吧，我们找两个小伙伴一起聊聊外地美食或者外国美食啊，但是森森可能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先推荐几个吧。北京有很多好吃的驻京办，但并不是所有的驻京办都好吃。我推荐几家啊，一个是东北这个吉林驻京办，叫吉人园，就吉林的吉，然后人物的人，缘分的缘，这太好吃了。我跟你说，后空翻好吃啊，去吃就知道，但是它得早去，因为要排队，在北三环上，吉人园，这是东北菜。然后川菜呢，就是川办，建国门的这个川办餐厅，那绝对是好吃的，蒜泥白肉、辣子鸡丁，这绝对是好吃。新疆驻京办，这是在西三环外边，你要吃这个新疆菜、烤串什么之类的，就去那儿就行。所以东北、新疆和四川这三家驻京办是相当好吃的。其他的云南驻京办其实还可以，还有一些小众的驻京办，比如说青海驻京办，这是在西单的胡同里边。我觉得森森你们可能不一定会过去，因为交通不方便。回头我有空我带你去吧。还有南昌驻京办，这几个都还挺好吃的。除了驻京办之外，北京推荐一个奇特的地方菜，叫望京一号，实在是太好吃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水煮鱼啊。然后外国的美食的话，北京其实牛排，那个 Wolfgang 牛排非常好，就是有点贵。日料呢一般，韩餐是无敌的，北京的韩餐在全中国都是无敌的，就在望京区域里边，本家、紫霞门、美都波，就这几家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我正准备做一个望京美食攻略啊，所以到时候北京的小伙伴可以从那里边挑。我发现望京其实是北京的一个缩影，北京好吃的东西望京基本都有。因为这期节目呢想赶紧给森森用，所以录得非常着急非常快啊。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不知道要吃什么的，也知道我这人的秉性，找我聊正事我都不在，但群里边一问哪有什么好吃的，我瞬间就二条大众点评给你们贴上了哈。也希望森森呢带着全家人在北京吃得开心，玩得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